风声、雨声、开盘声，声声入耳。股市、汇市、房市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个交易日，开盘时小涨，我就想吧，开门大吉。11点多，两波跳水，于是画风突变，变成了开门黑。然后我就火速研究，开门第一天黑，到底全年是涨还是跌呢？结果到了收盘，标普指数微涨0.19%，想了半天，这是怎么开局呢？美股新年平稳开局，这是全年要震荡洗盘的节奏吗？首日涨跌对全年走势有没有关系呢？第一天涨，全年就涨；第一天呆滞开局，全年就横盘整理吗？统计第一天涨跌幅和全年涨跌幅关系本来是个麻烦事儿，现在有 AI 帮忙。谷歌 Gemini 统计了100年的行情后告诉我说，第一天上涨的全年上涨的概率为75%，第一天开门黑的全年上涨的概率还是76%，统计学上的相关系数只有0.18%。但如果拿一月份的行情来判断全年，那准确率就比较高了。一月份上涨的全年上涨概率高，一月下跌全年可能是要跌的。第一天涨跌对全年的关系不大，而且有时还是相反的关系。比如2022年开门大涨，结果全年是走熊市啊。这个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因为2022年的第一天，我有一个公开账户突破了100万，但是那一年真的是亏钱。所以呢，今天标普涨了0.19%，纳指微跌0.3%，其实只是告诉我们，今天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开局。跨年既无圣诞行情，也没有开门大吉，2026年的股市就这么静悄悄的开始了。纳指的走势偏弱，已经有两根阴线，都是高开低走，有点打击做多热情。纳指仍无力酝酿突破历史高点压力，如果上不了，就只能向下。今天大盘如果要下跌，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。虽然不必迷信首日行情，但仍要谨慎这一年的风险。买股票时要克制 FOMO 心态，小心追高。机构观点之前已经做过专题，大部分的机构仍看好股市，能驱动股市上涨或下跌的主力板块仍然还是 AI、 半导体和科技板块。大型科技公司市值巨大，引领指数，但更多的个股表现普通。然而新的一年我们可能也很难看到普涨，精选个股或者是直接投资大盘指数才能不输给大盘，否则在大盘突然大跌时，那些以前不怎么赚钱的个股亏起来可能比大盘更凶。岁末年初有一个数据引起了一点担忧，那就是美联储常备回购工具飙升。纽约联储公开的隔夜回购数据显示，在12月31号的那一天，美联储使用回购工具增加流动性，金额达746万，创了纪录。有一些博主可能会说，这可能是美联储突然放水在救哪个大银行，因为这家银行白银爆仓了。但是目前并没有官方消息，对于大银行的担忧可能只是市场胡思乱想的噪音。美联储在季末年末突然注入流动性，有可能只是银行间市场期末结算的需要而已。你看之前美联储隔夜回购突然上升，也经常发生在季末和年末。伊朗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，这和美股关系有点遥远啊，不过可以他山之石借鉴一下。伊朗的货币暴跌，大幅贬值，通胀严重，2025年通胀高达 42%， 食品价值更是飙升 70% 以上，这其实是对普通人财富的洗劫。而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和现当代一些国家发生的频率还是挺高的，因为长期国际制裁，伊朗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弱化，能有影响的就是通过能源供应传导到能源价格上，石油上涨，全球风险资产下跌。股神巴菲特在去年正式退休，新年开始阿贝尔正式掌管伯克希尔。这家手上持有3800多亿美元现金的大玩家，是未来一个能量巨大的多头，他把钱投向哪里，哪里就会出现热点。这不是股神的光环决定呢，而是因为钱多的说话有分量。阿贝尔接任伯克希尔 CEO 后，公司的投资风格会不会改变呢？预计是改变不大。 首先，阿贝尔已经在多个场合公开强调，将完整保留伯克希尔的企业文化，坚持巴菲特和芒格开创的投资逻辑，那就是寻找具有护城河、优秀的管理层，而且价格合理的投资标的。不过，巴菲特较为传统，新的管理团队可能会在人工智能、半导体、医疗保健、互联网等领域有更接近潮流的理解。市场预期未来伯克希尔的持仓中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科技股，3800多亿对新的管理层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，有钱可以在股市暴跌时趁乱捞到大底，从而尽快建功立业，树立第二代股神的形象。但是如果股市维持高位，哪怕不涨了，只是震荡而不大幅回落，持币观望的阿贝尔估计也会面临不少的压力。另外，巴菲特退休了，但他还会在幕后看着，阿贝尔也不太可能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因此接下来的伯克希尔可能还是会相当保守，如果大盘没有崩溃，那他也会去等优质个股被错杀的时候才会出手。特斯拉练成了九阴真经，连续九天阴线，越跌越多，新年开门黑，今天的阴线跌穿了三根均线，下方支撑位是402到405之间，九连阴之后继续阴线的概率就下降了，隔一两天的反弹应该算是技术上的需要。特斯拉下跌的原因是交车数据，特斯拉今天公布交车数据，销量不佳是预料之中，前几天也已经提示过这一个风险。2025年4季度，特斯拉生产了434358辆车，交付了418227辆，2024年4季度是49.5万辆，大幅下降7万多辆，同比下降15.6%。真实的交付数据处于年底分析师预测范围内的下限，是低于多数分析师预期的。全年来看，2025年，特斯拉生产了165.46万辆车，交付了163.6万辆，同比下降8.6%。不但销量下降了，生产的比交付的多，那就会占用更多的停车空间。特斯拉现在的报表不用去扯机器人、出租车，这都还无法给报表提供什么收入和利润。特斯拉的报表仍主要是看销售汽车的收入、毛利和净利，而像储能业务、订阅服务业务的都只是占收入的一小部分，机器人、出租车、机器人都还不能对报表有什么贡献。那么交车数据下降意味着季度报表可能又将是好多的负增长符号了。相比之下，电动车行业比亚迪遥遥领先啊。诶，我刚刚说了遥遥领先的吗？比亚迪宣布2025年电动车销量226万辆，比2024年增长了28%。这么说起来，电动车市场不是萎缩，而是扩张。特斯拉交车下降并非行业问题，特斯拉2025销量不好，这是普遍知道的事儿。今天股票借力下行，我认为市场可能只是借机会洗盘而已。分析师评级略有变动，摩根士丹利将特斯拉的评级从买入降至持有， Truist 将目标价从444下调到了439，维持持有评级。 Wedbush 分析师维持特斯拉买入评级，目标价600美元。马斯克搞了个薪酬计划，600元只是第一个市值要求的门槛，是早晚会到。如果股票下跌了，比如说跌到400，这并非坏事啊，反而是给了加仓的机会。我在年末总结时发现，特斯拉最近几年有一个规律，就是巨幅波动，一年到头挺热闹的，但是持有不动的话，2025年也就上涨了11.38%，甚至还跑输了标普指数。所以特斯拉是可以高抛低吸做大波段的，但也并不是人人有这样的时间和运气去做波段啊。如果在高位没有舍得卖出，那么可以等跌幅比较大的时候加仓，这也是利用高波动的一个方法，利用高波动来积累长期持股的股数，最后能有更多的股票数量去拿到长期收益也就好。2026年是马年，马年和马斯克有啥关系呢？感觉他有更多的大动作在酝酿当中。马年马斯克有几件大事儿，每一件都会或多或少的提振特斯拉的股价，虽然其中两件事儿其实和特斯拉关系不大。首先是计划中的 SpaceX 上市， 预计这家马斯克私人公司将加快上市步伐，估值目前已经达到了8000亿，上市后有可能突破10000亿。 SpaceX 与特斯拉没有关系，上市会带动马斯克概念股炒作热度提高，增加流动性溢价，但是上市会产生对资金和市场关注度的自我竞争。那市场关注 SpaceX 多了，就分走了一些特斯拉的流量，资金也是同样的道理，资金去追 SpaceX 有可能就冷落掉了特斯拉。马年马斯克在脑机接口上有新动作，2026年一开年，市场就迎来了脑机公司将于2026年量产脑机接口设备的消息。脑机设备还将逐渐实现自动化手术流程。脑机和电动车目前没有啥关系，但科幻小说就不这么写了，说不定啊，许多年以后植物人可以开特斯拉的电动车到处玩呢。这就是特斯拉股价老是一年到头炒作，平均每个月换手率100%的原因，因为话题多，流量多，故事还能讲很多年。比较现实的是2026年，特斯拉将在机器人出租车和 FSD 方面的新进展可能会提振股价，预计 Robotaxi 是2026年特斯拉股价最大的催化剂。美光科技、 SNDK、 WDC 等2025最牛三股开门继续大涨，美光科技涨了 10.47%，闪迪涨了 15.97%， 西部数据涨 8.95%。 这三只股是去年标普涨幅前三名的股票，跨年后继续飙升，说明市场对存储股仍然相当看好。存储股正好是数据中心继 AI 芯片之后需求放量的硬件，可以预见到上一年的财报一定是非常乐观的，在即将到来的一季度财报季中，他们的财报可能会非常亮丽，市场看好，拉高股价，博弈优秀的财报。去年大涨 135% 的 PLTR 是继特斯拉之后的散户大本营啊，这只股已经连续两年大涨。今年开盘 Palantir 也是阴线跌穿半年线，没有太多的抵抗。从经验上讲，连续大涨两年的股票第三年进入调整的概率就增大。目前看日线图还没有做出头部，仍是横盘宽幅震荡。既然散户关注度高，大幅波动是散户股的主要特征，过去两年没有出现大幅波动，大起大落，我想这一刻很快也会补上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
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大南说美股，今天是2026年的首个交易日，虽然美股三大股指呢收市基本持平，道指稍微好一点，但是盘中的走势并不平静。在早盘时间，纳指高开拉升，一度攒进 1.5%， 结果到了10点左右，多头就失去了动能，指数呢跳水转跌，说明在年初这个位置市场追涨意愿仍然有限。标普500今天小幅收涨 0.19%， 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局。在过去三年中，标普500在每年首个交易日都收跌。根据 Bespoke Investment 统计，回溯到1950年代，标普500在首个交易日收涨的概率只有 48%， 几乎是五五开，因此呢，无论首日涨跌，对于全年剩余时间并没有什么指示意义，并不是说今天涨了这一年就一定会好，也不是今天跌了这一年就要走弱。大型科技股呢，今天涨跌不一，板块分化明显，芯片板块的表现要相对强劲，存储概念股更是领涨市场。 SNDK、美光科技他们的单日涨幅都达到了双位数百分比，成为标普500指数中的领涨力量。相比之下， AI 软件应用股表现就明显疲软了。Palantir 的股价今天跌超 5.5%， Uplowing 股价跌超 8%。无论是2025年末还是2026年开局都显得较为承压，可能是部分获利盘选择兑现离场所导致的。不过从中长期视觉看呢，华尔街整体态度依然偏多， FactSet 调查的34位分析师中有27位给予该股买入评级，给出的平均目标价略高于每股756美元。其他软件龙头比如像 CRM、ServiceNow、 Adobe 今天表现都不佳，显示整个软件板块短线仍在消化压力。 QQ 今天开盘就站上所有短期均线，并且继续走高，一度让人期待突破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上轨， 今天盘前情绪是非常乐观的，盘出的时候也是一样哈，就一片喜气洋洋，结果呢还没有触及到这个上轨阻力就被打下去了。后面只要 QQQ 不跌破这个三角形下轨，向上突破的可能性呢依然存在，就是目前还不能完全的看空。随着 QQQ 逐步运行到这个三角形末端，下周就要出现方向性的突破了哈。今天虽然是一月的首个交易日，但是很多交易员还在放假中，真正的资金回归要等到下周一之后，所以今天的这个市场表现其实还是噪音，并不反映真正的这个行情。今天盘中这个 QQQ 快速跳水呢，更有可能是部分投资者对2025年累积利润进行阶段性兑现，接下来的关键就在于下周是否会有新的买盘进场承接，把指数重新拉回上方区间。目前市场情绪处于中性偏谨慎状态，在股指回调前，这个情绪指标呢并没有达到极度贪婪。通常来说，美股不会在这种情绪水平附近见顶的哈。2026年真正的市场顶部应该出现在更高更亢奋的情绪环境中，所以这个一月初的回调仍属于健康调整，并不是一个见顶信号。标普500指数日 K 今天收出一根阴线十字星，仍处于五日均线下方，如果下周随着这个交易员们回归，这个指数能够放量站上五日均线，才有望恢复上攻节奏。若是跌破了6800点，那短期趋势将会进一步走弱，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了。目前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看跌看涨期权比率已经飙升到了 0.92， 创下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当数值高于 0.9 以上的时候，这就表明市场看跌情绪浓厚，交易员们预期市场下行风险更大，正在大量买入看跌期权以防范风险。但是这也通常预示着当下市场存在短线反弹的潜力，因为太悲观了嘛，就容易这个出现反转。这张图片展示了美股在四年总统选举周期内的典型表现，并且呢与当前市场的实际走势进行对比。图中的黑色曲线代表126年来的历史平均季节性复合走势，红色曲线则代表2024年至今的实际走势。图片上方文字特别指出，标普500在2024年和2025年的实际走势与这个长期季节性模式高度吻合，也与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周期节奏相当一致。这意味着至少到目前为止，市场正遵循着一个被反复验证过的历史路径运行。图表中还重点标注了在这个中期选举年的4月20号到9月29号这一段时间窗口，市场可能面临周期性的深度回调压力，回撤幅度在极端情况下可能达到 20% 的波动水平。这并不是在预测市场一定会下跌 20%， 而是在这个周期结构之下呢，市场允许大盘出现这样级别的调整，即使不构成系统性熊市，也很容易出现一轮典型的杀估值行情。按照这张图片哈，如果历史节奏重演，美股可能在今年的四月中下旬附近形成阶段性高点，并且呢在九月底前后触底，随后开启新一轮强劲的上行周期。这个模型呢同时还给出了一个相对清晰的长期指引，就是无论今年市场如何波动如何作妖，2027年也就是大选的前一年，在历史上呢往往是表现最为强劲的年份啊，这一点的确定性呢还是比较高的。现在的问题啊，是进入2026年美股会按这个图表走吗？我们能不能够照抄答案呢？从行为金融的角度来说，当市场已经连续两年验证了这个模型后，确实投资者对它继续成立的心理预期会被放大，但是这种一致性啊并非是牢不可破的哈。 例如在2025年，美股就曾明显的偏离过长期的季节性规律，传统表现强劲的四月份市场却出现了大幅回落，指数一度跌进这个熊市区间了。而历来被视为偏弱的九月和十月呢，却反而走出了超预期的上涨行情，这说明哈，心理预期只是影响市场的因素之一，并非是决定性的变量。尤其是在川普任期内，政策不确定性本身就高于历史平均水平，而且2026年还将面临着美联储主席换届这个关键的变量。在财政、货币与政治因素同时交织的背景之下，市场路径很难简单复制历史模板，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本身啊，可能才是这个2026年最确定的特征哈，就跟那个2025年一样。所以这个模型啊，我们只能作为参考所用，死记硬背那样是不可取的哈，不是什么英语单词你可以这个记下来。从策略角度来看呢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今年2026年更像是一个高波动偏交易型的年份，并不适合年初买入满仓躺平，更不适合重杠杆压方向。其实更适合的是什么呢？是这一年如果出现 10%、15% 的这种回撤幅度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你可以无论是长期投资者还是短线交易员，可以开始重仓的进去。但是在它没有出现这种幅度的回撤之前呢，就只能够小仓位的去做一做哈。比如那些定投的朋友们，只能够一点点的去买，不能够这个重仓的去买入。短线交易员也实际上要紧盯这些短线指标的信号。小盘股今天呢出现了典型的一月效应，被资金强买。IWM 涨约 1%， 跑赢了三大主要股指，像什么核电啦、太空啦、加密货币概念啦等板块都得到了资金的涌入。比如Rocket Lab 它涨了 9%， RDW 飙升了 18.8%。 进入新的一年，机构的风险预算被重置，科技巨头们的仓位已经高度拥挤了，所以资金更愿意配置波动更大、弹性更高的小票，还有空头平仓回补带来的买盘的推动。小盘股在年初就更容易出现技术性修复，所以你今天看到那些小盘股都是直接暴力反弹的，而不是慢慢的涨。比如 NNE 这股价经历过前面这一波明显的量化抛售之后，今天就暴力反弹了 15%。不过小盘股的一月效应是交易型行情，而不是长期趋势的确认，它的涨势能否持续取决于后续信贷环境、盈利修复以及利率真正下行的配合。那考虑到今年一月份美联储可能暂停降息，小盘股的这个涨势呀，估计只能持续几天，应该不超过两周时间。一旦市场确认了美联储真的这个一月不降息了，那小盘股届时很容易再次被抛售。若是这个 NNE 股价反弹来到上方年线压力哈，就要密切注意后市走向了。白银今天也高开低走， SLV 日内涨幅从超 4% 收窄到 2%， 这情绪变化很快。比特币今天反弹呢，突破了这个横盘小平台，很多分析师都提到哈，加密货币可能在一月份出现反弹，比特币的反弹呢也带动了加密货币概念股集体走强，像比特币储备概念股 AST 今天怒涨 17%， 从挖矿改行做数据中心的 AIEN 股价呢也反弹了 13%。加密货币概念股他们的反弹可能会延续个几天哈，甚至可能几周时间。其他个股方面，奢侈家具零售商 RH 和在线家居用品公司 Wayfair 的股价的走高，因为川普在年底宣布将软电家具、厨房橱柜和梳妆台的关税上调推迟一年，政策变来变去的哈。特斯拉呢公布了 Q4 交付数据，同比下降了 16%， 不及市场预期，全年交付量164万，同比下降 8.6%， 但是略好于预期的160万。 不过公司失去了全球电动车龙头的宝座，因为它的全年销量大幅低于中国电动车的巨头比亚迪的225万辆，这个对于情绪面打击还是有的哈。虽然说比亚迪不是一个级别的哈，跟特斯拉。上周公司在官网把分析师更悲观的预期放出来，估计就是为了给大家打好预防针，提前消化情绪哈，免得这个猝不及防之下突然把数据放出来股价暴跌。所以你看今天股价跌的就相对不多嘛，说明打预防针还是有效的。股价日 K 正接近这个布林通道的下轨，这并不意味着这里就是真正底部哈，因为这个喇叭口还是可以扩大的，但是这说明特斯拉股价随时可能出现技术性反弹，尤其是当它已经连续7个交易日下跌的背景之下哈，短期还继续追空，那风险就开始增加了。博通股价今天日内冲高回落，尾盘回吐了盘处超4%的涨幅，日 K 最高触及到月均线与50日均线双重阻力，掉下来呢，在这条10日均线止跌。现在是上有阻力下有支撑，之前我们分析博通的时候就提到过反弹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先看到50日均线，今天已经达到目标了哈，那接下来能不能够突破把目标往上提呢，得看大势怎么走了。今天说实话股价掉下去也不是他的错哈，因为几个科技巨头都在掉，鉴于现在大盘的情况不确定，还得等到下周一才能够看出来。我建议呢，暂时长期投资者就拿正股，不要碰末日期权哈，短线的也不要去碰末日期权。玩期权的人亏钱，大部分都是被末日期权给害惨的哈。少一点赌性，就多一点这个投资的这个角度。末日期权玩多了，真的不是什么好事。中概股百度今天飙升了15%，公司官宣分拆昆仑新赴港上市，据称已经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上市申请表格。最近这个百度各种消息面的炒作哈，一会儿要搞智能驾驶，一会儿搞芯片，哎呀，反正中概股腰起来就没有美股什么事儿了。但是中概股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很多都是内幕交易员们玩的，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熟悉中概股特性的朋友们去玩。像我这种对中概股并不是很爱的人哈，我中概股基本就不碰了。行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，那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